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的10章12到20节，这是第八灾蝗灾的第三部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遍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们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
其实我们讲蝗灾都讲了好几堂了，我们还没有讲完，因为这个灾害记录的非常非常的详细，甚至包括周围的环境、法老的转变、具体的蝗虫是怎么来的、做了些什么事情，整个过程啊，巨细靡遗的记录下来。尤其是今天，其实有几段经文读起来的时候，相信弟兄姐妹会觉得，哎，似曾相识，非常的耳熟。比如说树上的果子全吃干净了，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告诉亚当跟夏娃，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结果现在树上的果子全被蝗虫给吃了。当我们违背神的时候，本来神要给我们的丰富的一无所缺的人生，现在变得一无所有，被我们自己的悖逆招致的祸害消失殆尽。其实今天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啊！每次看到这个蝗灾的时候，真儿都会想到，其实旧约圣经当中形容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一无所有的光景，就是当蝗虫吃了，箭虫来吃，箭虫吃了，蚂蚱来吃，就是好像我们什么都留不下来。而对于法老来讲，对于全埃及地的百姓来说，他们现今所经受的真的是后果，并不是神一定要罚他们，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们选择悖逆，选择硬着心的。当然我们说我们看到的都是法老自己的作为，然后呢影响了埃及地的人民，但实际上这整个过程神其实是允许埃及人做出选择的。我们也看到当后来摩西带着百姓们出埃及的时候，去向埃及全地的人要这些金银财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向神的百姓说好说歹，也没有拒绝，反而呢就是他们要什么就给了他们，
拱手相让，赶紧走。
对，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埃及地的百姓他们已经看到了财物不能够带给他们平安，所有的这一切他们哪怕是把整个身家都换去了，至少希望自己的境内也能够有平安。但是在过往到现今为止，这八灾到了最后一次的机会了，法老仍然是虚假的、虚晃的，他的祈求、他的悔改，在人眼中看是及时的吗？不。不得已的情况底下，他只是想要赶快过去，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回转的一个迹象。但是即便是这样，神的仆人摩西仍然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他在求耶和华的时候，他是站在法老的地步替法老代求，也让真儿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摩西其实他太了解法老，他就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的，他对埃及地的文化是非常清楚的，他在一次又一次的与法老相交的过程当中，他明白法老很有可能第二天就变了脸嘴的，但是他仍然 认真的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为法老和全地代求。正因如此，神一次又一次的回应了摩西的呼求。当然我们知道哈，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摩西他祷告在神的心意里，转过来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总结，仍然是耶和华的怜悯之心，向法老和全地转回，所以他刮起了极大的西风，四境一个蝗虫也没有留下，也就是表示说灾害完全的收回。只要你愿意悔改，这一刻你可以重新再来，翻篇了，不再纪念了。虽然啥也没留下，但是任何的灾的可能性都没有留下，意味着今天我可以让你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灾害的隐患一个也没有留下，但是呢，最后一句却提到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不断的在周一的解经大不同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不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他允许法老的心刚硬。我们看到法老的悔恨永远是一个短暂的窗口，他口头认罪求饶很快，但是他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真正的顺服过，也因此他的悔改是不生效的。虽然神怜悯是有效的，但是人的悔改不生效，最后的恶果是不会改变的。
这让我们想到了我们中国那句古话叫过河拆桥，就像法老一样，灾难停止了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但是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常常发生啊。我们向神祈求某一个恩典，然后这个恩典可能真的被神成就了，也临到我们了，哎，我们马上就翻脸不认神了哈，以至于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其实跟法老没有任何的区别。可是过河拆桥这样的心态或者说这样的作为会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有影响吗？张二姐，
当然，你会发现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两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就是神怎么说就怎么成就，但是呢对于人来说，法老怎么说就怎么欺骗，
不成就
不成就不管他说什么，说好说歹，他的行为总是在违背他自己的话语。这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生命的成长，是不是我们说我们信靠我们就真的在信靠呢？我们是不是悔改我们就真的在悔改呢？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是已经被蝗虫吃到啥也不剩了，却仍然是在靠着自己的力量硬撑吗？或者呢靠一些虚假的言语在过一个得过且过的日子？我觉得我们里面那个法老的灵就是得过且过，只要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来，只要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我身上，我都还可以继续的蹉跎下去。对于神的百姓，如今我们正在一个兵荒马乱，一个末世号角吹响的时代，我们最近看到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战乱，各种各样的灾害，各种各样的逼迫，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跟神说，主啊，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我再也不要只是口头认罪，我再也不要只是表面的悔改了，我一定要学会像摩西一样，像神的百姓一样的活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那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在这个悖逆的世代还有一个角色，那就是代求，就是中保，就像摩西一样的，在这么大的患难痛苦和灾害当中，他永远选择在神的面前为这一些悖逆的人呼求，而不是在那里诅咒，在那里冷眼旁观，在那里反正事不关己啊！你看某个地方正在打仗啊，你看那个地方正在逼迫，哎呀，感谢赞美主啊，我的人生十分的平顺，我特别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喜乐。对不起，你没有捕捉到神的心。像摩西他是站在神的面前为法老代求，那这份中保的角色呢，其实主基督耶稣就为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诠释。那今天呢，我们也 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之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使命感。我们不知道对于这一个悖逆的世代，虽然灾害没有临到我们，虽然是在埃及全地发生的，虽然蝗虫并没有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这些灾害离我们不远了，而我们也在其中，我们拥有摩西的这个职责和使命，需要为全地去代求。
上个礼拜呢，在教会的小组查经当中，有一位老师呢就跟我们分享了基督徒如何来看待如今的一些战争。他说其实每一场战争的背后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属灵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只是去关注战争的表象，而应该是为战争背后，无论是双方的领袖还是双方的百姓，向神来代求。因为我们不求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得胜，我们祈求的是他们能够站在神的心意里面，站在神的计划里面，站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你身处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还是一个非自由的国度，无论你是处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还是处在一个战争的国家，你都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是，
这就让我想到了，其实在我们人类与上帝的这个鸿沟当中，主耶稣就是那个桥梁。他因为自己承担了这个中保的桥梁，让我们得以与神见面。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起初所说的过河拆桥哈，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其实我们不应该过河拆桥，我们过了河，我们应该维护这个桥，我们应该让这个桥更加的坚固，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一个桥梁可以从这里到那里跨越横沟，进入那好的无比的应许之地和好的无比的新天新地。当这个老师用圣经的解读来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面邪恶依然存在，每一个想要灭绝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想法一定不是来自于神，一定是来自于撒旦。那么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面对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战争也好，所谓的攻击也好，所谓的灭族也好，我们应该持定的是一个怎样的心意，怎样的态度，其实在今天在这个破碎的黑暗的世界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基督徒并不能够高高挂起，哇，那是别人国家的事情啊，那个战争离我很远，反正炸弹没有落在我家门口的时候，哇，都是平安和平的。不，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战争正在四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祈求我们站在上帝的一方。
Amen。 所以我非常同意刚刚妹妹所说的，这个背后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其实是神学问题。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神，怎么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把神的心意活在我们的日常当中，不要总是选择法老的态度，就是把灾拿走，但是却不让神做主。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选择像摩西一样的站在神人之间，不断的代求，使我们每一个人效法基督的这一个生命呢，可以成为和平之子。在这一个弯曲背谬战火纷纭的世代，我们能够将神的福音的大能活出来。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